腓利门书一章，腓利门只是得一章的圣经，所以请你打开你们上下行的圣经310页，腓利门。新約腓利門書一章，咁我哋有我哋睇到有25節，我唔想讀曬嗰25節，咁我就想大家咧都幫我讀緊幾節嚇，咁我咧就由第一節到第三節，咁然後我哋請會眾同我一齊讀第四節同第七節，因為呢幾節嘅聖經係特別係感恩同埋禱告嘅，我哋希望大家一齊開聲去讀，咁然後咧我會繼續去讀完呢第8節到25節，因为是保罗为亚尼西姆请求，咁我哋分开呢三个段落嚟去读。第一节，为耶稣基督被捆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阿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阿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请大家读第四节到第七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捆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意思有益处的。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的，是按主的。你若以为我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藉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文尼安，与我同工的马可、阿里达布、古底马、路加也都文尼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我哋愿神祝福听佢话语嘅人。我哋今日讲到系有我哋嘅流传道 Pastor Ian 喺我哋当中，我哋将时间交俾佢。题目系讲信服腓利门嘅抉择。
好，唔该晒主席。好少可喺崇拜里面咧，成卷圣经由头读到尾嘅。咁大家系咪读完之后好开心咧？ 今日啊，原来主一学都是教读经，咁样大家开咗个头，唔好俾佢停啦，继续读落去。下一卷是希伯来书啊。咁样，咁我哋今个月教会嘅题目咧都系讲信服，睇到信服原来咧圣经好多唔同嘅经文有讲嘅信服啊，要彼此信服啦，要信服掌权者啦，要信服一啲教会里面一啲长执作领导作教导噶啦。要儿女要信服父母啦，仆人要信服主人啦，再而家可能争议性多啲嘅就系妻子要信服丈夫啦。咁然后即系好多好多嘅命令，好多嘅吩咐，翻得教会三五七年，听过唔少啦。信服好清楚，但系我去谂嘅时候啊，再去讲翻呢一集嘅命令，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喺我哋生活里面嘅实践呢？究竟我哋要信服嘅时候，有啲乜嘢去拦阻我哋呢？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信服系一样好难嘅事？一讲起就哇头痛啊，或者系牙痛咁声。喺六十年代咧，美国有一个好著名嘅心理学嘅实验，叫做米尔格伦实验 （Milgram Experiment）。咁佢哋做呢个研究咧，出名在两样嘢，一咧就系、是反映出。即研究出人性原来可以非常之咁丑恶，又或者系即系非常之咁呢个道德嘅力量非常之咁薄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哋违反实验伦理，因为嗰啲受测试参加嗰啲人咧，其实佢唔系好知佢哋俾人 test 紧究竟做紧啲咩，然后亦都喺个过程里面受咗好大嘅精神压力同埋困扰。咁所以咧，呢个好知名亦都好有争议性。佢哋点做法呢？原来咧就系、是。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想做一些研究，可能是讲记忆啊、学习啊、体罚啊这样的东西，那就给他们做教师，然后有一个人呢专门呢 就做扮学生的，那所以呢就次次扮抽签，那就抽到那个是学生，那就做教师的呢 就有些字读给他听，他就要去讲回出来，那可能那些时候越来越长，那就越来越难了。咁啊，个学生错咗又点呢？原来有一个制个先生控制嘅，就每一次讲错就电佢，要电击噶，系咁咧就每次就加多15伏特，一路系咁加上去。咁然后有个人着晒实验袍就企喺度做监督，咁就系咁喺度 test 喺度电。咁其实嗰个人唔系真系俾人电嘅，佢扮嘅啫。咁佢就喺度点嚟点去啊，嗌救命啊，又心脏病发啊，跟住趴咗喺度冇反应啊，咁样咁。但是对于那些参加者来讲，他不知道的嘛，他在那里按掣，跟着那个人就在那里点了，一按掣他又在那里惨叫了，那按下那就哇都挺得人惊挺心寒的。他做这个研究是不是伊加伦他和他很多的同事估计应该由头电到落底电到400多伏特，应该不是得很多人的啫，大家会良心发现的嘛，电下你于心何忍呢？结果发现有超过60%的人电到落底，电到450伏特，即其实300多之后呢，那个人已经趴在那里没反应了，都还继续是这样电。跟着他们很害怕很心寒，就是原来哇 在一个权威的人 去下达命令，他们就问喂这个实验行不行的，跟着那个穿着实验袍的人就说不要紧，你不需要负责任，你继续照做，你要继续做，你冇得選擇，你一定要繼續去做。跟住其實講四次之後咧，跟住佢哋就會完噶啦，跟住就會放棄走噶啦。但係咧，結果咧，啲人選擇服從。佢講到服從嘅危險，哇！原來即使佢哋好唔安樂，覺得個心諗養住，覺得自己做緊一樣係錯嘅事，因為有人有一個權威嘅人喺度繼續命令佢哋嘅時候，佢哋就繼續做。好可怕咁样，唔知道我哋讲起信服嘅时候，咪谂起呢啲嘢。嗰个实验系喺打完世界大战啊、纳粹党啊、德军有毒气室，又屠杀好多犹太人之后，佢哋问嗰个问题就系佢哋系咪纯粹听从命令、听从上头指示就做出啲咁可怕嘅事咧？信服好多时令我哋谂起一啲咁嘅图画，一啲盲从嘅。一些可能是恐怖分子揸飛機恐怖襲擊 或者是自殺式炸彈，很多哇這些信服很多人害怕，不知道我們會不會都很害怕，又或者可能我們害怕的不是這些，不是害怕良心不安樂，是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損害受虧損，如果我信服的時候我要犧牲自己一些東西，信服的時候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意思，我們會不會害怕？腓利門書一卷一個私人的信件來的，其實雖然你一開頭呢講到很多又提到腓利門，提到妹子啊、菲亞，提到跟保羅一同在福音上面做戰友的阿基布，以及他們整家的教會全部都問安了，但之後一路下去呢，其實全部都是跟腓利門講的，其實主要是跟腓利門去講嘢的。咁呢個故事，腓利門原來係一個喺哥羅西教會裏面一個應該係富户嚟嘅。以前啲人有奴隸嘅人咧，佢都應該係有翻唔少有錢，住喺城一個幾大嘅城市。第二節裏面講到有教會喺佢屋企聚會，佢應該可能係一個家主。佢亦都係奴隸尼西姆嘅主人，佢信心同埋愛心，咦受到稱讚。腓利門應該是一個好人來的，如果保羅不是太過誇張去讚他的話，腓利門和保羅他們可能是因為在福音上面他們有關係，他們在腓利門書十九節講到保羅說你欠了我的，那故事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有一個奴隸出走，跟著機緣巧合遇上保羅，信主悔改，對保羅很有益處，跟住保羅寫封信俾佢，叫佢翻翻去同佢主人復和。其中有一樣十九節裏面就係咁樣講，保羅話佢欠你咩嘅入我數，即係當然啦，保羅坐緊監，其實佢可以賠啲咩咧？咁另外一樣就係，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可能是講緊保羅對佢一個在福音上面嘅一個債，可能是保羅帶佢信主嘅。諗翻腓利門啊，其實保羅呢個請求，佢真係可能好蝕嘅，可能有好多掙扎嘅。保羅作為使徒，佢自己話嘅，我可以靠著基督放膽去吩咐你。叫你做你就做啦，即可能如果不是腓利門，可能是提摩太啊、提多啊嗰啲咧，唔使咁多咁多嘢噶，我就奉主嘅名就叫你做呢樣嘢咁就得啦。保羅話佢有權柄去吩咐，亦都係期待佢服侍噶，因為期待佢話既然我而家坐緊監，你嚟唔到幫助我服侍我，咁就你個奴隸阿尼西姆代你啦。保羅期待去服侍，並且有信心他會聽從。我們看見保羅都幾客氣喎，提摩太講嘢唔會咁樣啩，讚佢一輪先，跟住就都有嘅，但係講到好多係即係好似個人啲多啲佢哋一啲共同嘅嘢，講到保羅有人出賣佢，佢話提摩太你知嘅，又或者係提摩太你點樣信主，好多嘢可以講翻出嚟，亦都有講到即是保罗对他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命令的时候很直接的。但保罗这里很婉转下，强调爱的关系，不是强调使徒的权柄。保罗讲到自己，哎呀我又老了，我又坐紧监了，我又欺你了，凭着爱心来欺你了，你又这么有爱心，是人都知道的，我现在来欺你，你应该都听啦。保罗这么客气，还要很尊重腓利门的意思，我就是本来想着阿尼西姆就留在这里侍奉我事后我就算啦，但系我唔知道你嘅意思，我唔想你勉强，要你出于甘心尊重腓利门。好多人睇腓利门书咧，圣经学者研究咧，会睇腓利门书里面嘅写作技巧，话保罗点样去好细致，好识去处理嗰个关系里面嗰个敏感嘅地方，好识得用好多嘅修辞嘅技巧去讲好好。讲一个关系上面去砌出这个请求。但今天想 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究竟这里背后是一个什么故事，每一个人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挣扎。我们讲到我们人生里面顺服，会不会其实腓利门、保罗甚至亚尼西姆他们所面对的都是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所面对的一些挣扎，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亚尼西姆是什么人呢？亚尼西姆是一个奴隶，不单止是一个奴隶，奴隶已经够低下的了，已经在罗马 的时代已经没有人可以低得过奴隶的身份了，但是他还要是一个出走的奴隶，一个逃亡的奴隶。很多时候那些奴隶呢会即都走了，当然有什么立都立了，你不会回头的嘛，就可能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可能有其他东西令到他损失，可能他做错事怕被腓利门 去责罚他，或者受到严厉的对待，所以他呢 就走了。即腓利门怎么都应该有些损失的。亚尼西姆因为遇上保罗带领他信主成为他属灵的儿子，不知道到这里大家去想的时候会怎样看亚尼西姆的处境。如果你家里有个工人，又或者可能你是老板，你有些伙计，他穿柜桶底偷晒你的东西，夹带私徒，跟着走去法国邮埠去下，哎，撞到张牧师，跟着啊流泪悔改信主，跟着 send 翻佢翻嚟，就有封信就话啊佢而家成为咗你亲爱嘅弟兄啦，你会有咩感受？你会点谂啊？你会点样接受？会唔会仲有恨意啊？会唔会仲有罩忌？会唔会仲喺度谂紧蚀咗几多？仲喺度谂紧点样请个人翻嚟补翻佢个位？仲喺度计紧好多呢啲嘢嘅时候？繼續在這裡計算，繼續要去想，哎呀，我真的蝕了的，我真的受到虧損的。亞尼西姆面對這個這樣的處境，我們看見亞尼西姆原來他生命也都有很真實的改變，他在獄中服侍為福音所捆鎖的保羅，為他所愛。亞尼西姆應該不是跟他一起坐牢的，如果不是保羅都不可以叫他親自回去去腓利門跟他复合。即是说亚尼西姆其实他要走他就走咯，但他就因为顺服的缘故他留在这里服侍，他也都愿意带这封信回来面对这个他背叛过、出卖过、伤害过、亏损过的主人。保罗也都爱他，就在担保之下，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带着封战信面对他的主人。罗马时代出走的奴隶有什么下场呢？不是个个主人都衰的，有些好好人的，可能骂他一餐，打他一身，跟着下次不要了，那就算了。但是不要忘记奴隶当时来讲只不过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之所以不要你条命，因为你死了他会蚀的，生杀大权在于主人。如果你一个有钱人，你一时生气上来拿个花樽剥死你的奴隶，跟着个官会走来怎样跟你说呢？杀人不杀会判什么呢？法官会说你身为一个有钱有地位有学识的人，你行为不检、哦、是这么多的。这个就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那个身份上面几大的分别。他还要出走的奴隶没法律保护，过着一些亡命的生涯，他可能会被人打死，可能受到严厉的对待，甚至就算个主人想放佢一马，社会压力未必容许佢咁样做。因为当时原来咧，佢哋打仗咧，佢哋仲要靠奴隶帮佢哋打仗嘅。如果一个走甩咗，跟住就可以冇事；呢个可以作反又冇事。哇！今日个个都作反，仲有人帮手打仗，仲有人帮手做嘢，不是生产，我哋嘅社会会崩溃嘅。所以社会咧会倾向于维护主人嘅权威，一于杀一儆百。所以就算是那个主人呢，他都面对着压力的，就是哇，如果你一个走了出去信主回来欢欢喜喜啊，还要做亲爱的弟兄，我的仆人我的奴隶咪个个都走打个白转回来，那我还得了的？可能有些这样的危险，有些这样的风险。腓利门书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有很多人提到的时候 睇到嘅时候会讲呢个系教导饶恕嘅功课，冇错，里面包含住好大嘅饶恕。我哋头先读嘅诵读嘅经文里面都系提到我哋要点样饶恕得罪我哋嘅人，使得我哋受亏损嘅人，我哋可以饶恕佢吗？腓利门书，腓利门所面对抉择好大嘅一个难题，就系佢点样去饶恕，点样去饶恕呢个亏待佢嘅一个奴隶，亦都有讲到复和，即可能饶恕，但系哇唔单止喎，睇下保罗嘅请求讲到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嫌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讲到咦，话要接纳佢，好似接纳保罗、使徒保罗一样。使徒保罗话万人景仰啦，大家为福音受苦佢，亦都系有属灵嘅权柄，大家敬重佢、接待佢，应该嘅。这个阿尼西姆，好似接待保罗一样接待佢。我哋去讲饶恕，原来里面亦都包含复和。这个也是腓利门书的主题之一，也有讲到主里面爱的关系超越这个社会的制度，可能有奴隶，有主人，有他自己的本分，但是保罗这里的请求叫作奴隶的阿尼西姆要去挑战作为一个奴隶他可能面对的一切的风险，一切的危险，他要回去，因为爱的缘故，比着第二个奴隶当然走了去算啦，远走高飞，海阔天空啦。他要超越这个制度给他的枷锁，对于腓利门作主人的也都要这样。会不会在我们的社会制度里面，我们也都有些东西我们要超越，要去想想，可能是宾主的关系，可能是在家的关系，有各样的关系。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叫我们爱他，遵守他的命令，信服，不再是奴仆，乃是亲爱的弟兄，很大的转变，革命性的转变。这一切都是腓利门书的主题，但是我们真的去想，究竟背后有些什么可以使到这一切去发生呢？原来信服，信服主，愿意相信，愿意去信服，是这一切的基础。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有很多的命令，譬如十诫，有很多人会提议说这些是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很适合在人类社会里面所有人都应该要遵守的。但发觉真的要应用的时候，特别是应用在一些 不认识神的人当中的时候，一个难处。十诫里面讲到不可偷盗、不可杀人，很多这些东西可能听落很合理，但讲到话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讲到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有偶像，不可以 要守安息日，很多这些条例是唯有神的子民才能够切切实实地遵行。这个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信服他的要求，而这一切也都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愿意信服，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基础去饶恕，去复和，去有一个新的关系。我记得看一个George Street 一个杂志，他讲到饶恕的好处，很特别的，就是那个版嘢成版都是讲瑜伽啊，讲冥想啊，讲好多那些健康又好，新的灵性运动咩都好。咁就讲话饶恕啊，原来有好多好处嘅，原来可以呢你冇咁大精神压力啦，原来个人又可以健康啲啦，原来又可以有各样身心有益，又可能即係数好多嘢出嚟啊，原来咁样，所以我哋都应该去重新去学习点解饶恕啦。这个世界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饶恕？可能是因为觉得其实你不饶恕的话你都是蚀的了，那你不如放低它啦，不如放手啦，又或者是讲到复和，讲到关系的修补因为多个朋友多个敌人，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去维持好的关系啦，有很多这些世界给我们的一些理由。 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叫我们因为顺服祂而有这一切，我们学习、去认罪、去悔改、去饶恕、去复和、去实践新的关系，全部都是因为顺服主，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去实践这一切。讲到顺服，记得星期五团契我们分享有姊妹讲到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将神摆在第一位，做不到。有人说顺服是要爱你的仇敌，做不到。要爱你那个很难顶的同事，做不到。要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即时想到全部都是很艰难很痛苦很蚀底的东西，顺服有时甚至会觉得、好像没了自己，没了自己的意愿，觉得顺服真是很难。但圣经这样跟我们说，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是爱祂，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祂。好像金牧师上个礼拜跟我们去分享的信息里面讲到，我们为什么愿意去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有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而是作神儿女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因为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愿意去信服祂，并且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会发现其实祂的诫命不是那么难守的。如果觉得是外加给你的一些即外在 的一些条例，一些 的要求，可能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当你有爱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容易。信服可能真的可以很艰难，甚至可能好像不是很合理。彼得前书二章里面这样讲，对于一些作仆人的，彼得这样提醒他们，你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信服主人。这个都很合理啊。在当时来讲，其实你使乜讲啊？你做得仆人，你可以不信服你的主人的咩？信服善良温和的，善良温和的信服他没什么所谓啦。哇，乖僻的都要信服啊。乖僻的主人，乖僻的老细，乖僻的上司，可不可以信服啊？是不是开始有些挑战性？再讲下去，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喂，他摆明屈我现在，又或者是他不讲道理，做人要讲道理才行。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挑战，乖僻的主人都要信服，为叫良心对得住神而忍受，因为犯罪受责打你顶得顺，有咩咁巴闭啫？你都系衰咗，你都系做错事啊！但因为行善受苦呢、这个就系神所称赞、神所喜爱嘅，喺善事里面去忍耐。我哋去谂，头先讲到信服，可能一样令到我哋好惊嘅系信服会唔会令到我哋冇咗自己嘅意志、冇咗自己嘅意愿，违背良心？信服系咪盲目嘅呢？是不是不用脑的呢？圣经又这样跟我们讲，以弗所书五章，从前我们是暗会的，我们不认识神，没有上帝的光，没有上帝提醒我们，但如今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明，我们作光明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我们顺服的时候行出来的就是良善、公义、诚实，不会违背良心的。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以致你可以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信服是导向光明的、对得住良心的一条路。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是懵下懵下不知什么事。神要我们的信服，虽然我们的神他超越我们，没可能完全明白他，但是上帝他去给我们有圣经，让我们去明白 以至于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我们不是盲目的跟从。他启示他的心意，叫我们知道他想我们怎样做，怎样讨他的喜悦。罗马书十二章，可能大家这个很熟悉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来我们要心意更新，要变化，怎样变化？就是要去我们察验神善长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变化就是叫我们不再去跟随这个世界的想法，甚至不是自己私欲的想法，而是上帝的想法，知道祂的心意是什么。至于我们懂得分辨是非，分辨什么光明，什么是黑暗。罗马书一段经文讲到，我们顺从哪个就作哪个的奴仆。我们很多时候强调自由自主，但是罗马书讲出一个很现实的事，就是其实我们怎么都要服一个人，我们怎么都要服一个对象，可能是自己，可能是身边的人，可能是一个权威的人物，可能是这个世界，可能是潮流，可能是上帝。我们服从谁就作谁的奴仆，我们服从我们的罪，我们就作罪的奴仆而主死。但是如果我们服从上帝，我们就作义的奴仆，以至于称义，得到上帝那种的生命。我们愿意服从哪一个？问题不是你愿意信服还是愿意自己作主。而这个世界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到那么自主的，很多东西不到我们控制，甚至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要自主，我们的意见在哪里来，我们的主意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以自己为先的时候，就即是不是 以上帝为先，就即是不是信服。信服是什么呢？信服是神给他子民的本分。申命记讲到，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他们要顺从他的律例，遵行他的典章。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应当顺服。这个也是一个爱的表现。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证明他真的爱主。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我们都看见，原来在很多人与人之间要去实践信服，但最终的对象是上帝，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讲到，信徒之间要彼此信服。可能你见到身边的人，一些很难顶的人，未必可以实践到，但是他不只是叫你彼此信服，要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有多时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这里就没了，跟着就起很多的争议。但原来后面还有一句的，就是如同顺服主。我们如果懂得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实践怎样去顺服。我们顺服在很多方面可以实践的。我们看腓利门和亚尼西姆的关系里面有顺服。我们看刚才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很多经文讲到，其实是在生活上面息息相关的，顺服这个东西，这个的课题。我们想起顺服，说顺服人不是顺服神不顺服人应该的，又或者讲到顺服神好像容易一点，顺服人呢很难接受，看看是哪个。 但我们实践的时候，上帝就将这一切的事叫我们在信徒的群体里面，在家庭关系里面，在主仆关系里面，在社会制度，罗马书十三章讲到要顺服在上位有权柄的人掌权者，彼得前书二章讲到要顺服在地上一切君王人的制度。上帝不是要用武力，不是要用霸权来去统治，他要我们在心里面心服口服的，他要我们超越一切人的制度，一切的关系，叫我们在信服里面实践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爱主。可能信服想起有很多不同的代价，想想亚尼西姆他要付上的是什么代价？他可能放弃了，他已经走掉了，他的海阔天空，他因为信主的缘故，我就算信主服侍保罗就好了，跟保罗哎呀他不如我留在这里，你写封信告诉皮利门听，那就算了，我都回去没面见他了。但是因为信服，亚尼西姆愿意拿着封箭信回去面对他的主人。皮利门所付出的代价，好像刚才讲到保罗说入他数啫，其实蚀都蚀了，保罗可以用啲咩去为佢去补偿咧？因为已经保罗坐紧监，并且保罗都讲到明，你都欠我嘅，即系条数都唔使追啦。所以腓利门其实佢已经即系可能佢一啲财产上面，亦都佢心里面，甚至佢作为主人，佢嘅权威、佢身份地位都受到挑战，好多嘅代价。保罗咧，保罗佢点解要坐监？原来就是因为他信服神。记得保罗本来是什么人？保罗叫做扫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很热心，但是因为信服主，他相信接受就180度扭转过来，他回到去他曾经逼迫的那些信徒群体当中，个个人害怕他，但是他坚持他要传福音，他甚至传到一个地步被人拉去坐监，甚至为主殉道。保罗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到今天我们所付上代价是什么呢？我们所面对信服，我们要胜过的挣扎是什么呢？我们想到可能有很多事难了的时候，我们去看回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怎样去提醒我们他所付上的，他所付上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甘心乐意愿意顺服。在客西马利园，主耶稣的祈祷，不要照我的意思，照天父上帝的意思。我们在学习，这个都是我们的祈祷。我们不再是由我去决定顺服与不顺服，而是所有的事就去照神的意思。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他为榜样，他本来神的儿子，荣耀尊贵，他竟然为我们来到世界上面，成为奴仆，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全世界最无辜最不应该受这样对待的人就是主耶稣。他甚至不需要来，为什么要来？他就是这样来，他就是愿意顺服上帝天父的旨意，他就是愿意去爱，愿意去摆上谦卑顺服。我们可不可以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学习实践顺服的功课？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